这段时间，韩国股市暴涨暴跌，熔断简直成了家常便饭。6月26日，随着三星电子、SK 海力士双双跳水，一度跌超10%，韩国 KOSPI 指数再次触发多级熔断，韩股的暴跌也再次引发全球巨震。日本凯霞一度暴跌14%，日经225重挫4.15%。A 股创业板大跌超4%，港股恒生科技指数跌3.41%，隔夜美股也是同样遭遇。AI 存储板块全面深度回撤，西部数据收跌13.2%，西捷科技跌12.24%，闪迪跌10.46%，美光科技跌6.7%，安森美半导体暴跌近24%。全球算力资产的温度计似乎都攥在三星与 SK 海力士两家企业手里，他们不仅深度绑架了整个韩国股市，还拿捏住了全球市场的命脉。那么这两家韩国公司凭什么能搅动整个地球？要知道，韩国 KOSPI 股票指数从2024年底的2500点涨到了今年最高的9400点，不到一年半涨了将近3倍。这背后的核心驱动就是三星与 SK 海力士。年内 SK 海力士涨幅最高超过 2.5 倍，过去一年涨幅超过13倍。三星电子年内最大涨幅近2倍，过去一年涨幅近5倍。这两家公司的合计市值已经接近2.5万亿美元。KOSPI 整个指数的总市值是5万亿美元，而光这两家就占了其中 51% 到 54%。换句话说，韩国整个股市本质上是三星海力士与附带的1000多只股票。那这两家公司凭什么这么猛？答案就三个字母 HBM。HBM 的全称是高带宽内存，是专门为 AI 大模型训练设计的存储芯片。英伟达的 GPU 算是 AI 时代的大脑，而 HBM 就是大脑旁边那块最关键的记忆区域。没有 HBM,GPU 跑不起来。大模型跑不起来，整个 AI 基础设施都得跟着停摆。全球能大规模量产 HBM 的只有三家公司，三星、SK 海力士，还有美国的美光。而韩国这两家拿走了全球超过 85% 的市场份额。可现在的情况是，全球 AI 需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膨胀，但产能扩张有2到3年的时滞，新建工厂最早要到2027年中才能出产能。所以在这个窗口期，三星和海力士的2026年全年产能已经被下游客户抢购一空，不少核心客户连2028年的产能都锁定了。高盛测算，2026年到2028年 HBM 的供需缺口分别是 5.4%、 6.0% 和 4.3%。 这个数字听起来不大，但在半导体行业，几个百分点的缺口就足以让价格翻倍往上走，卖方拥有绝对的定价权。而高盛对这两家公司未来3年的利润预测更是令人瞠目结舌。三星电子2026年营业利润预计374万亿韩元，2027年530万亿，2028年610万亿。SK 海力士同期分别是271万亿、401万亿、454万亿。两家公司未来3年的累计营业利润合计超过2200万亿韩元，换算成美元约合1.4万亿。韩国目前的全国外汇储备才4270亿美元，也就是说，光这两家私人企业未来3年赚的钱，是韩国整个国家外汇储备的3倍多。SK 证券还专门算过一笔账，在全球 AI 硬件产业链上的利润分配里，美国拿走大约一半，韩国拿走大约3成半。换句话说，韩国是以两家公司的体量在跟整个美国科技产业分享 AI 时代最丰厚的那块蛋糕。这种量级的产业红利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这个国家。韩国民众向来有全民炒股的传统，这一轮行情里，散户年内累计净买入约800亿美元，全市场超过60%的融资杠杆资金都集中压注在三星和海力士这两只票上。而普通韩国家庭的账面资产伴随着股价的飙升开始快速膨胀。今年以来，韩国家庭账面财富增值已经突破了1000万亿韩元，相当于全年 GDP 的将近40%。这笔突如其来的财富效应 迅速蔓延到了消费端。今年一季度，韩国实际零售增速达到 3.6%， 奢侈品类增速超过 20%。 首尔的公寓价格已经连续72周上涨，改善型住房的去化周期从原来的6到8个月压缩到了1到2个月，去化速度提升了 70%。 奢侈品店门口开始排队，海外旅游消费开始反弹，这个过去几年低欲望低消费的社会正在被产业红利慢慢盘活。还有出口端同样出现剧烈反转，今年一季度韩国总出口2199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7.8%， 半导体单季出口785亿美元，同比暴涨 139%。 五月单月韩国半导体出口371.6亿美元，同比暴涨 169.2%， 全国 42.3% 的出口由半导体贡献。一个长期被能源进口拖累，贸易收支持续承压的国家，仅用半年时间就把贸易赤字抹平了，韩元汇率也稳住了。更出人意料的是人口数据，韩国这个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地方，2023年总和生育率跌到了 0.72。 2024年韩国政府宣布国家进入人口紧急状态，但今年4月新生儿数量同比涨了 18%， 这是1981年有统计以来同月最高增幅。4月总和生育率回升到了 0.93， 结婚登记同比涨 9%， 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往前追溯，2024年结婚数同比涨 14.9%， 是197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。2025年在这个基础上又涨了 8.1%。 年轻人开始愿意结婚生孩子了，不是因为观念变了，是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了经济的改善，整个社会信心的提升。当然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企业能赚钱，政府肯花钱。两家存储巨头一季度合计营业利润将近95万亿韩元，已经超过了韩国2024年全年的企业税收总额。机构测算，未来三年，两家企业上缴直接税收总和，规模接近韩国4270亿美元的全国外汇储备总量。手握海量税源之后，韩国政府的民生投入全面加码，育儿补贴预算提升 47%，青年住房补助规模扩大 62%， 这才是生育率回升背后真正的结构性支撑。企业赚钱，财政终于有能力接住年轻人了。而就在这几天，这两个韩国公司相继公布了更大的计划。三星宣布未来十年将投入超过1000万亿韩元，约合6460亿美元，用于扩张半导体制造产能和先进技术基础设施。这个数字相当于韩国2025年 GDP 的1/3。 SK 海力士则宣布将通过在纳斯达克发行 ADR 募资约294亿美元，资金用于在韩国建设新的芯片工厂以及采购 ASML 的及紫外光刻机。这将是史上第二大股票发行，仅次于 SpaceX 本月刚刚完成的那次。6月29日，韩国总统还将亲自在青瓦台主持大韩民国飞跃三大巨型项目发布会。这个国家正在把所有的赌注都压在这一轮 AI 产业周期上。但讲到这里，我们又要开始讲鬼故事了，一个风险已经极度积累的故事。今年5月底，韩国交易所推出了个股杠杆 ETF， 16只挂钩三星和海力士的产品集中上市，首日就吸纳了28亿美元资金。短短一个多月，以韩国资产为标的的杠杆 ETF 总规模已经膨胀至约500亿美元。在港股，追踪 SK 海力士的南方两倍做多海力士 ETF 规模年内激增 17.4 倍，一度成为香港规模最大、交易最活跃的 ETF， 剧烈波动时单日成交额超过200亿港元。仅6月第二周，四只半导体单一股票杠杆 ETF 的合计交易额就超过了33万亿韩元，几乎与 KOSPI 主板全部头部个股的总交易量相当。这意味着杠杆产品的流动性已经快把整个主板吸干了。结果就是今年以来，韩国股市已多次出现单日暴跌超 8%， 触发全面熔断的情况，仅6月就已经是年内第四次。 KOSPI 波动率指数一度攀升到95点，是同期美国 VIX 恐慌指数的近5倍。 三星和海力士这种万亿市值级别的公司，单日涨跌幅动辄超过 10%， 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更值得警惕的是资金结构的变化。韩国金融监督院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，2026年1月到5月，外资累计净卖出韩国股票114万亿韩元，规模是2025年全年外资流出的将近10倍。但外资并不是完全看空韩国经济，他们同时还在净买入韩国国债。这个操作背后的逻辑是，海外机构认为股市估值已经透支了未来增长，于是选择高位止盈，转向固定收益资产。外资在卖，本土散户在买，而且在不断加杠杆买，这是一个经典的明斯基时刻特征。当大量投资者的收益预期完全建立在股价还会继续涨这个前提上时，一旦增量资金接续不足，价格回调就会触发杠杆平仓，然后踩踏，然后熔断，然后再踩踏。这条负反馈链条在历史上一遍遍地上演过。与此同时，供给端也开始出现裂痕。 IDC 最新预测，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出现史上最大需求收缩，年度跌幅接近 14%， PC 市场下降 11.3%。 原因很直接，存储成本上升导致终端产品涨价，消费者不买账了。一台笔记本因为存储成本上升而加价200到300美元，一部手机涨价100到150美元，不是每个消费者都会照单全收的。存储涨价，终端产品涨价，消费者减少购买，存储需求回落，这条负反馈链路正在逐步形成。还有一个角度，半导体行业历来是繁荣、投资、过剩、衰退的强周期行业。三星从1980年代起码经历了五轮完整的存储周期，而每一轮高点的标志性事件几乎都是史无前例的投资计划宣布。就像现在这样，今天宣布的千亿级扩产意味着2028年到2029年将有海量存储产能集中释放。届时如果 AI 需求增长不及预期，或者存储效率因技术突破出现跃升，今天的供给信心就会变成明天的过剩伏笔。从韩国国内的社会结构来看，这种模式的天花板也很清晰。产业红利高度集中在持有半导体股票的人群，普通工薪阶层很难直接分享。股市的财富效应加剧了社会贫富分化。汽车、石化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收缩，产业结构越来越单一，整体抗风险能力持续弱化。韩国总统的政策顾问也承认了这一点。人工智能可以让一个国家变得富裕，但它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平等地分享这些好处。一旦 AI 算力周期迎来拐点，这几年刚刚回暖的消费数据、地产数据甚至生育数据大概率会跟着同步走弱。再是韩国的监管风格向来偏向市场化出清，很难推出大规模的托底政策，普通居民很可能会是这场游戏里最后的接盘者。所以韩国的国运真的来了吗？至少目前看是这样的，产业基础扎扎实实，利润真实流入，税源真实扩张，民生补贴真实落地，生育率真的在回升，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。一个长期沉寂的国家搭上了 AI 时代最关键的那班快车，这种历史性的产业机遇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，但这班车开得太快，风险系数也随之指数级飙升。全民杠杆，外资出逃，估值透支，供给周期累积，所有泡沫晚期的经典特征都已经清晰地显现了出来。如果软着陆成功， AI 需求持续超预期，企业盈利真的兑现了预测，那这个国运的故事还能继续谱写。但如果算力周期提前转向，或者需求破坏比预期来得更早，那等待韩国的可能将是一次极其痛苦的均值回归。